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后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。又是我们一起在空中查考圣经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三章第一到第九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翻到彼得后书三章。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七节。彼得后书三章第一到第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彼得总共写了两封信给教会，他的用意是要激发基督徒竭力追求神，纪念众先知的话以及主耶稣和使徒的命令。彼得是要提醒我们，圣经的话非常重要，因为是神的话语，是大有能力的，是我们的属灵食物。如果你远离神的话，生命就没有能力，对神的心也会变得不冷不热。彼得是如何用神的话激发基督徒呢？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彼得关注的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新约圣经经常提到主耶稣的再来，主耶稣的再来也就是天国的降临，这是否是你的盼望和目标呢？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大学生，他今年刚大学毕业，他的目标就是要找一份理想的工作，能够学以致用，而且有好的收入，这样他就可以供养父母。有了工作后，他就计划找伴侣， 结婚，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，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。但我觉得非常遗憾，因为建立家庭就是他的终极目标，有了家庭后，他的人生就没有目标了。如果他不认识神，他的一生就这样白白的过去了。你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？还没有结婚的就盼望快点成家，结了婚有了儿女的就希望儿女学业有成，能够出人头地。大多数人的目标不外如此。如果人生的目标就是读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儿育女，那么人生就没有什么大意义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短暂的。即使你能够有一点成果，那又如何呢？这些成果只是过眼云烟，很快就成为过去了。彼得提醒基督徒，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说不敬虔的话，他们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这些好讥诮的人都是认识神的人，否则他们就不会称亚伯拉罕和摩西为列祖。他们是神的子民，但却不相信主耶稣的再来。为什么基督徒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呢？不相信耶稣的再来，又怎能做基督徒呢？彼得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，可见这是教会的普遍问题。很多基督徒口里相信耶稣会再来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证明他们是不相信的。神借着彼得的话，把他们的问题显露了出来。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呢？第五到第七节说，他们故意忘记神用洪水审判了上古世代，而将来神会用火来审判世界。他们不相信，因为他们故意忘记圣经的警告。什么样的基督徒会故意忘记神的审判，或者不相信有审判呢？就是那些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基督徒。既然已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审判跟教会就毫无关系了。这就是普遍基督徒的想法。他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有审判，但他们认为这审判跟基督徒毫无关系，所以他们也不着急预备。结果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不信的人毫无遏制，所以彼得说他们故意忘记了将要临到的审判。如果有人告诉你神只会审判非基督徒，不会审判基督徒，不要相信这种谎言。审判跟教会跟基督徒有着密切关系。正如此，彼得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，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不敬虔的人，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。彼得后书三章第一、第八和十四节都是以亲爱的弟兄作为开始的，可见彼得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。第九节还说，有人以为神故意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留意，是宽容你们，不是非基督徒。如果我们已经永远得救，为什么还要宽容我们呢？恰恰是因为我们要面对审判。所以十一节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基督徒必须敬虔度日，因为我们要站在审判台前，没有人能够逃脱将要临到的审判。第四节说，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虽然圣经多次强调主耶稣会再来，但很多基督徒心里想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耶稣都没有来，会不会这么凑巧发生在我们有生之年呢？如果我问你，主耶稣会否在30年内回来呢？大部分人都认为不会。既然2000年都没有回来，难道会在30年内回来吗？有时候因为发生了地震等天灾，教会才会谈到主耶稣的再来和他再来前的预兆，但过了一会儿，一切又平淡下来，似乎又忘了主耶稣的再来。传道人经常提到主耶稣的再来，可是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有回来。很多人以为耶稣会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回来，但直到今天他还没有回来。难道会这么凑巧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吗？于是我们对主耶稣的再来变得无动于衷。千禧年之前，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千禧年是个重要的年份，主耶稣很可能会在千禧年回来，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千禧年的到来。今天千禧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一切都安然无恙，到底还有多久主耶稣才会回来呢？要是他不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置之不理了。大家必须明白，圣经强调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和审判的真实性，但没有说一定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。既然审判是不可逆转的事实，我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醒。很多基督徒觉得审判越迟越好，其实等待的时间越长，对我们的考验就越大。要是知道主耶稣下个星期回来，你肯定会尽全力生活一个星期，但是要是主耶稣明年才回来，你能够尽全力度过一年吗？时间越长，考验就越大。有些基督徒假设，要是主耶稣今天就回来，我们肯定没有预备好面对审判。那么如果主耶稣一年后才来，答案将会如何呢？我恐怕还是一样，我们还是没有预备好。要是主耶稣5年后才来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我恐怕还是没有预备好。今天不行，明年不行，5年后还是不行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预备好呢？其实关键不在于时间，不要以为时间越多，你就能预备得更好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你今天不追求金钱，给你再多的时间，你也不会成为金钱。我们看启示录22章11节。启示录22章11节说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你看到了吗？公义的仍旧公义，不义的仍旧不义，他们的情况已经成了定局。要是你今天不能面对审判，即使再多给你10年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如果去年没有预备好，今年也没有预备好，那么再给你10年，恐怕还是一样。既然过去10年都没有预备好，为什么未来的10年就一定能预备好呢？圣经说，公义的仍旧公义，不义的仍旧不义，时间改变不了你的问题。 真正的问题是你不愿意改变，否则十年前你已经改变了。圣经强调的是主耶稣的再来和审判的必然性，不论你是生还是死，都逃脱不了审判。你有生之年面对审判，还是死后面对审判，都没有区别。关键是你预备好了吗？问题是，大部分的人都抱有侥幸的心理，喜欢临时抱佛脚。第三章谈到挪亚世代的大洪水，挪亚用了100年的时间建造方舟，接着建造方舟，他向人传讲审判的信息，可惜就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。可能他们心里想，我们就住在方舟的附近，万一洪水真的来了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去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抱着同样的心态，他们很想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，这样他们才决定该如何预备自己。这种人非常关心主耶稣再来的时间，可是关键不在于时间。圣经说挪亚全家是进了方舟后洪水才来的，所以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预备自己，因为到时门已经关了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提醒我们，要记住罗德的妻子的遭遇。罗德住在索多玛，天使要毁灭这个城市，因为罗德敬畏神，天使就救罗德一家离开索多玛。离开索多玛的时候，天使吩咐他们不要回头看，但是罗德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话，他回头一看，结果就成了一根岩柱。为什么罗德的妻子要回头看呢？因为他舍不得索多玛，舍不得从前拥有的一切。主耶稣再来时，就是世界的终结。你会依恋你的事业、成就、财产吗？如果你舍不得离开世界，又怎么会切切期盼主耶稣的再来呢？要是你的心仍然被世界吸引，仍然被许多的事情缠累着，这就证明了你还没有预备好。我们继续看彼得后书3章第8和第9节。彼得后书3章第8和第9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第八节说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计算时间的方法跟神不一样，我们的一千年等于神的一日。彼得之所以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因为有些基督徒不明白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，主降临的应许还没有兑现。如果说我们的一千年等于神的一日，这样的解释无法令人满意，因为这只能解释为什么神看千年如一日，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神看一日如千年。第二个可能性是，这是一个比喻的手法，是用来表达神的心情，就好像中国人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比如创世纪29章20节说，雅各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7年的奴仆生活如同几天。7年是漫长的日子，雅各看7年如同几天，因为他天天可以跟拉结在一起。 那么彼得是否在描绘神的心情呢？他是否在告诉我们，神过一天好像千年，真是度日如年？但同时间，神过千年又好像一日，过得很快。两种相反的心情可以同时出现吗？当然可以。比如有时候儿女会令你很生气，但你又很爱他们，两种不同的心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有些基督徒看见世上不公义的事日益增加，就抱怨神为什么还不审判世界，他们以为神是在故意单言。但彼得告诉我们，神比我们还要焦急，他是度日如年，他巴不得天国马上就降临。但另一方面，神没有让审判马上临到，是为了宽容我们。他看千年如一日，希望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有一人沉沦。这两种矛盾的心情让神左右为难。你能感受到神的心情吗？我们习惯了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这也是人际关系不和睦的原因。世上有很多罪恶，很多不公平的事，神似乎视而不见，很多人因此对神不满，觉得神在单言。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明白神的难处。神就好像父母一样，要顾全大局。神当然希望能够尽快差主耶稣回来，但耶稣的再来就意味着审判的来临，很多人会因此灭亡。神不想有人沉沦，但愿人人都悔改得救。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心肠，神宁愿等一千年，也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。最近有些学生问我，在旧约时代，神为什么要消灭整个民族，包括小孩和牲畜？他们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。其实，神很不愿意这样做，但他又迫于无奈，因为他不能对罪置之不理。神要让犯罪的人明白罪的后果和严重性。罪人不仅会死亡，也会殃及下一代。犯罪的人喜欢说一人犯罪一人当，这样说的人根本不明白罪的后果和严重性。罪不仅伤害自己，也伤害无辜的人。我们不认识罪的可怕，以为一人犯罪一人当就可以除去罪的一切后果。事情不是这么简单，罪的破坏力是非常深远的，是难以估计的。为什么在旧约，迦南人犯罪，神连他们的小孩也要毁灭呢？试想想，如果神只消灭恶人，留下千千万万的孤儿，这对他们好吗？神做的每一件事都考虑得非常周到。神爱每一个人，所以凡事都为他们着想。所以犯罪不但会影响自己，也会影响无辜的人，这就是罪带来的后果。如果你顺服神，行公义，你就是在祝福你的家人。你违背圣经的教导，行不义，你就是把灾难带给家人。要明白，神不仅在意无辜的人成为罪的受害者，他也在意罪人的灭亡，因为神爱他们。我们看以西结书33章第10到11节。以西结书33章第10和11节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觉得恶人死亡是罪有应得，是大快人心的事，这是人的想法。人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如果别人满足我的条件，我就爱他，所以不做坏事的人我就爱他，做坏事的人我就巴不得他灭亡。但神的爱不是这样的，神爱好人也爱坏人，神看见恶人灭亡绝对不会开心，反而觉得痛心，他会尽一切所能，甚至给人一千年的时间，好让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。以西结书33:10说，以色列人犯罪，心里有愧，觉得神已经弃绝了他们，他们必死无疑。这是错误的想法，神不喜悦罪人灭亡，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救他们。神知道我们不相信他爱我们，所以在11节，他借着自己的永生启示来表明他的心肠。我们觉得罪人死亡是罪有应得，我们不相信神无条件的爱，所以神用启示来表明他对我们的信实。即使你现在罪得深渊，神仍然爱你，希望你快快回转，经历他的爱和赦免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彼得后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邀请大家一起跟我在空中继续查考彼得后书。我们下一次再见。